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骆驼。
哎，骆驼弟兄你好啊，咱们这个现在虚空的怎么样了？
我们上次讲这个虚空是名词啊，
名词，空虚是形容词，是吧？但我们讨论了一半没讨论完，就是说所罗门只讲到劳碌的虚空，但是中国人呢喜欢探索生命的意义，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宽广？表面上看起来，中国人这个思想呢，或许包含的更大，但是我们的错就错在这个地方。所罗门知道的很清楚，人的意义不能够再去发明，是没有用的。
嗯。
这个是我发现跟中国人传福音或者中国人做学问呢、尤其是人文主义方面，就是非常大意的一件事情。
嗯
啊，我们认为没有根基是最好，我们认为什么规则都没有呢，造出来的东西境界是更高的。其实不是这样。所罗门不是在这里讨论人的有限或者人的无限或者人的尊严，他不是在讨论这些东西。当我们活着的时候，当这个手掌被粘在桌面上之后，你还能做什么吗？你什么都不能做。
嗯，
这一层的观念很难跟中国人沟通啊，因为我们一想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们对人生一看到虚空的虚空，我们就知道说啊，人生是空虚的，他已经读完了、
嗯、
他把自己一切的东西锁定在这个体会上，其实跟这个事情差得非常非常远。所罗门第一，他对于人是什么，人的意义是什么，人的本质是什么，这些都是出于神的，他连碰他都不会去碰。
嗯，
第二，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问题是在咒诅底下，你必须要劳碌，而这个劳碌是虚空的虚空。
对，但是如果我们只读，比如说我原来没有任何的对这方面的了解背景，
嗯，
也不知道所罗门他是谁，
嗯，
然后我只读了这个传道书这头三节，
嗯，
那就是他脑袋里面还没有这个神人的这个有限的这个概念，或也没有人的这个咒诅里面的概念，
嗯，
在这个时候他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只会，我在想所罗门是不是顺着这种思路来跟人说话呢？就假设你没有这些东西，
我相信他不是，因为所谓好学不倦或者是不耻下问就是中国人读圣经呢，一定一个字不要漏掉。为什么有一章一节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大卫的儿子，这个已经把我们刚才所说那个没有讲的东西都讲完了。他承认这个耶路撒冷，他承认这个王位，他承认自己是大卫的儿子。
嗯，
这个不是讲说朱元璋的儿子或者邓小平的儿子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在读的时候一定要回去弄清楚这个什么是耶路撒冷，什么是在耶路撒冷做王，什么又是大卫的儿子。大卫的儿子是带着应许的一句话。
嗯
嗯，
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在人间做的事。因此所罗门他不可能是说把那些都丢开，像我们谈人生哲学一样，他也不真的是要来教导我们这个东西。就像我们讲，我们没有用，他没有用现今的这种逻辑的言语来告诉我们说啊，人的意义是神所定的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在咒诅底下。不，这个你要自己去用功了。
嗯，
因为我们现在读的是圣经，我们不是在读毛选，也不是在读这个自本论，
对
吧？
他一个他已经声明他是传道者。
哎，你这个讲的好，传道者。
三个身份，对，一个是王，一个是大卫的儿子，一个是传道者。
这是亮光，三个身份。
这个三个身份，他一成名出来，就把刚才我讲那个假设给打破了。
哦，而且这个传道者呢，和中国的传道者是不一样。中国传道者就是喜欢发明自己的道来传，这个叫传道。
那
他这个
叫传道了。
那个叫传媒道。
因为他是自己发明一个道出来嘛。
这个道是讲从神来的东西。英语翻得很有意思啊。就是 words of the preacher。Preacher 我们现在就讲说牧师，对吧？
Preacher, 对，我还没注意到。
讲得非常清楚啊，他是传道的一位，而且在英语的顺序上是反过来的，这个传道者是第一个头衔。
哎，刚好反过来，哎，这个很重要。
哎呦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再从第一章第一节重新开始查一遍？
重新复习。我们上一次把第一节漏掉了。我们第一节没有认真的想一下，
不够认真。对，
对，他的身份没有想清楚。因为我们你看那保罗出来那个身份，我记得门哥都会讲很久的。
门哥都会讲很久。
都会讲好几次。
我们现在也讲了两次。哎，骆驼我很喜欢你。比门哥还会拖节目。传道者的言语。他是大卫的儿子，他又在耶路撒冷做王。那做王是哪一个国的王，他就没写出来了。这个我们自己需要去弄清楚了。
对，
这个完全和这个什么释迦摩尼，据说他是个王子，坐在菩提树底下，头上盖满了鸟粪，他悟出一个所谓的道，然后他去传。你看这个差多远？
他不是王啊，他是王子啊。
哦，他是王子，那就是一个接班人嘛。
但是他放弃了这王子的身份。
哦。哎，这个有意思。你看所罗门传道，他就没有放弃，
他没有放弃完，他就做完。
那你说这个为什么佛跟中国人这个合得这么好？佛一样，他把一切东西都扫空了，他从头来。你看他不但要发明这个思想，他要发明这个语言，他要发明一切的符号是最好。那咱们老子就骑到牛背上就可以了，其他通通都是白讲。这里圣经所说的传道绝对不是这种中国人的态度，体会人生，去玄想人生的态度，也不是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底下，他到底悟得到是上帝道是魔鬼道呢？哎，都不用讲。这是东方哲学啊。那西方人就算他们是异教异端呢，也比较不是这个样子的啊。他们要在什么洞里边呐， 山里面呐， 有天使向他显现呐，找到一个什么经啊，像穆罕默德、摩门教都是这个样子。你中国人就是喜欢在那空，啥都没有，哎，我自己搞了一套呢，自得其乐，非常非常的陶醉，脸皮厚一点就出来传一传。哎，然后我们说人生很虚空，其实这里所讲的与我们这个基本观念有很大很大的出入。好了，哎，我们不行了，我们得开始往第四节去了。
好，
对吧？
讲劳碌 ，OK，
劳碌、日光、益处，我们都讲过了啊。
哦，哎，益处还没讲。
哎，益处上次讲了，上次讲就是得嘛。
什么是益处啊？
什么是益处？就是得什么好处嘛。所以，因为我们中国人觉得说这个益处这个问题问得很肤浅，其实益处是很对的，因为我们一切东西都是得来的嘛。你不得的话就没有了。
那个 profit。你要有那个收益的，投100块钱进去，它要有产生超过100块钱的回报。
哎呦，你这么一讲，咱们又走不下去了。这里面包含至少两方面的事情，对吧？一个就是说，当你这个手掌粘在桌面上的时候，你手掌一切的活动，就算它有微活动好了，它有微进化好了，
那就有益处了。
这个本身这个益处呢，是不是真的益处？对不对？它不能改变它的现状，叫做没有益处嘛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它真正的益处必须是外力加进来的，它必须是从另外的地方，
对呀，
做了功了，能够把这个手掌拔起来的，它就有益处了。
你那个胳膊在动，那个手掌不动吗？所以你胳膊再怎么动，也对这个没有益处啊。
那不错啊，就算是手掌能动的话，如果它不能够脱离被粘在桌面上，
那我还是待在桌面上。
它就没有益处。
对，
它真正的益处是什么呢？有另外一只胳膊把它拔起来，或者一个锤子把这个桌面砸掉，那我们才有的可讲的。那这是讲的非常现实的。 有什么益处呢？就着我们前面所说的这种中国的清谈空谈哲学来讲呢，是根本不需要去谈的。我们不愿意讲说有什么益处，我们就说有什么意义，有什么体会，有什么境界，我们就不讲有什么益处了。其实益处是比较对的，因为益处牵扯到我们对于现实所处环境的一个面对与认知，你要从这个枷锁里边，从这个环境里面脱出来，那就叫做益处了。
对，
要不然就算有暂时的益处，我仍然要问说到底有什么益处。
对，
那都不是在一秒钟里面看，他把一秒钟拉长成一分钟、一年、一辈子，你就发现虚空的虚空就在那儿了。
对，
是不是？
对，
嗯，好，那现在我们可以下去了吗？
好，我们下去吧。
底下从第四节一直讲到第几节是分一个段，那这个段你怎么，这个段落你怎么定义它？
这个从刚我们上次不是讲这个从第三节，其实是第三节是跟底下的连在一起的嘛？
哎，我们上次是讲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连在一起，
第一节和第二节在一起，然后第三节是后面的。
上次你是这么讲，后来我认为我说服了你，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凡事呢是第三节来解释的。
哦，
好，都可以。那底下第四节开始他说的是什么？
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
这个跟第三节什么关系？还有第四节底下还有好几句话，这几句话看起来像是平行的，平行到什么地方？
五六七的都是用这个自然世界的这些规律。
他为什么要这样讲？怎么会想到来写这些事情？好了，就是你是老师，他是学生的话，他这个作文写的对不对？
我在想，他下面几节是不是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？就第三节的这个问题。
嗯，是回答吗？还是补充？
自问自答嘛。
你说回答就表示说答案出来了。如果说是补充的话，就是说为什么我说有什么益处？我并不是把那个益处讲出来，而是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说。举例说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。
对，
他不是在解答这个问题，他是在解释这个问题。
他在解释为什么他提出这个问题。
哎，对对了。哎呦，你看我们两个这个啰嗦。那他从哪几方面来解释呢？
所以他从第四节一直开始，他先从这个自然的这些运动的规律。
等一下，你这个自然这两个字是太进化论了，对吧？
太进化论了。
对吧？你需要特别一点嘛。第四节角度是什么？第五节角度是什么？第六节、第七节是什么？
第四节你看他先把这个讲到这个一代过去一代，就是时间的概念，他把时间引进来，
时间。
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面，这个地却不改变。
好好，第五节呢是空间，是吧？
第五节是这个宇宙的运动。
哦，宇宙的运动。好，
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
宇宙的运动。好，那第六节呢？
第六节是在这个神所创造这个地上，风和江河。
第六节是风，第七节是江河。那所以呢？
所以最后发现呢，
我知道还没，我们现在在问说第四节、第五节、第六节、第七节，你怎么形容它？你第四节形容的很好，是时间，对吧？第五节呢是宇宙，那第六节是什么呢？你要有个漂亮字出来嘛。
第五节、六节其实
算一节，
那都是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循环里面，他们并没有改变。其实第四节一开始，他把这时间引进来之后，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，不论是地还是宇宙还是所有的这些运动，他们其实都没有改变，他们只是在不断的循环而已，并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东西。
这四节里面有什么共同的地方？我们这样看好了。
他们从哪里来还飞哪里去？
哎，那个哪里来哪里去是什么？
先是日头出来落下，它回到所出之地。
嗯，
那风南瓜从南瓜往北转。最后也回到所行转型到原道。江河从海里来，如何流，最后还回到它的原来的地方。
所以它这个同样的地方是什么？
同样的地方就是它最后都要回到原来那个原点。
原点是什么？
原点是什么？
原点是地嘛，对吧？你看第四节它也讲地，第五节它也讲地，第六节它也讲地。
哎，对哦，哎，我没 注意到这个地啊。
第七节他也讲地，你说第六节没
地啊，没有地。
哎，你第七节这个何处就是一样的嘛？何处就是讲到地嘛？
何处啊？
那啊，第六节有没有讲地呢？
嗯，
他说不住地旋转，只有第六节没有真的讲到地，但是周文有地。
但是这个意思我想是很明白的，他最后要回到这个回，我觉得这个回到原来那个地方。
哦哦哦，回，怎么这几个字听起来有点耳熟？哦，我知道，有一次什么高考作文题好像是这个题，蒙哥还写过。这个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威胁，因为这又再度否定了马克思所讲的劳动改变环境，其实环境不被你所改变。
嗯，
你再放远一点，再放宽一点，它不动的。
对，
这所罗门的眼界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就你这个例子好像还越听越好，它这个桌面呐、啊。不以你的胳膊动作手掌粘不粘在上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嗯，
它这个桌面就是我们所活的这个环境，
嗯，
就是这个地啊，我们现在叫做地球，对吧？
嗯，
哎，那只是说他怎么会想到从这几个角度来观察？哎，这个听众朋友不要以为这样的话真的就是拖节目啊，不是不是
啊。
我以前呢遇见一位传道人，他很会讲圣经，哎，我就发现说他有一点呢，怎么他有我就没有呢？
嗯，
他在圣经里面看见一件事情，他会从好几个角度再去不断的去审查这件事情，
嗯，
从好几个角度提问题。哦，后来我才慢慢知道，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啊。
嗯，
圣经教我们怎么思想事情。
嗯，
我们前面已经讲了，哎，你在日光之下，当你活着的时候，这个劳碌啊，通通与什么有关系？与你的环境，与这个装满了石头的地有关系。
嗯，
你需要从里面能够得出面包来。我们专心在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可是这个地领不领情啊？不领情，你好像从来不存在过一样，是不是？而且不是一个人呢，是一代一代，多少人这样过去，地还在那个地方。迦南人死了，以色列人死了，巴勒斯坦人死了，现在 ISIS 出来死，那块地还在那个地方。
嗯，
有一天这些人都不在，那个地还在那个地方。
是，
这是很讨人厌的一件事情。那第一个他是讲到，你讲得很好啊，这个时间，从时间来看，地与你没关系，他留在那儿，他也不说话啊，他就继续在那转，照我们现在的说法。抬头去看看呢，哎，你刚才讲的这个宇宙很有意思，因为在创世纪里边，除了造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地之外呢，还造了什么众星啊，大光小光，定什么日子节期，还有什么
可以分昼夜做记号，定节令日子年岁。
照说啊，这个日子年岁节令记号是为谁定的？
这个为人定的
啊，为人定的，他不是为自己定的。
嗯，
他可以有一定的规律性，神创造他，可是这个规律性有意义有功用，叫做定日子节令做记号。
对，
哎，但是这个日子节令这些记号啊，我们看了，我们在底下活了，
你没办法改变这个地球绕这个太阳旋转的时间，你只能去认识它。
你所站的这个桌面，你没办法改变它。
对，
这桌面上面转来转去的大光小光日月星辰，你也没办法去改变它。日月星辰与这个桌面与这个地中间还有什么？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
嗯，
不住的旋转，而且返回原道。这个有意思哎，因为常常有人就说，哎，你看看这个，它是这个日头绕地说。
啊，
其实他只是从你所站的这个地方观察，你当然可以这样讲，日头出来日头落下，我们自己都这样讲，你自己这样讲的时候就没有说自己不科学。那如果嫌它不够科学的话，那就看看3000年以前谁能够看见人造卫星啊。我们现在天天看气象就是看这个，
嗯，
什么风从加拿大往德州刮，
对，
再从这边再转到北边去，
对，
啊，不住的旋转并且返回原道，
嗯，
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在看的气象卫星图的。
对，是这样。
怎么开始的？从何开始？他居然3000年以前就知道， 而且这个现象在他看起来是很清楚的。你想他那时候站在耶路撒冷，他怎么会看见这件事情？
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的，无非你是去发现，你去认识这些规律而已。
嗯，
你并不是你创造的规律，而且你也不能改变这些规律。
那当然了，你想想看，中国人做诗做了几千年，看见有风啊，秋风也好，春风也好，写了多少诗，有没有这样的观察？没有这样的观察。我们的观察是感叹性的，他的观察不是感叹性的。所以我们再说他这个所谓的虚空的虚空啊，它是一种科学性的虚空。
对，
它绝对不是一种感叹性的，
它是非常理性的，
可以这么说。这个第六节跟第七节这两个观察又不太一样，我们还是用中国人的例子。
嗯，
中国人一样的，这个河啊、海啊、江啊、有流水啊，这有多少的名言名句。
嗯，
有没有这样一句话，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。
嗯，我们只有这个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
逝者如斯夫，我们一定都是感叹性的。我们活在那个感叹里，解一下我们的愁就好了。
嗯，
他不是这样，他是非常清楚的去观察，这个观察是很特别的观察。
嗯，
海却不满，这个多么清楚的事情，多么简单的事情，
嗯，
对吧？哎，比那个牛顿的苹果从上面往下面掉还要有意思的一句话。
嗯，
他怎么会想到说海却不满呢？
嗯，
这要么他是个小孩，要么他是个大智慧者，
是
这个大科学家。那再往下一句话尤其了不得，
嗯，
江河从何处流，人归还何处，嗯，这个我想从前呢，啊，人家不会同意他的，
这不会同意他的。
那现在的人也非同意他的。
流动是单向的。
逝者如斯夫，就是过去就没有了。
哎呀，过去就不会再回头的。
对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从何处流，人归还何处。
嗯，
这个绝对是对的。
是，绝对是对
的。嗯，我们小时候学物理，这个水的三态就是讲这个东西嘛，
嗯。是这样。
之所以会从何处流，人归还何处，又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啊？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。
对。
这个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又和什么东西有关系啊？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的方向角度，
嗯，
是很大的关系。
是是，
这些东西全部被它连在一起，
连在一起。
这个很奇怪，这个人是三千年以前的人。
哇，对，其实他是这个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他的这个运动呢，提供了那个原动力，然后呢才产生了风，
嗯，
然后那个风呢，就相当于这个把这个水。江河的水再把它用回原处，让这个水的循环又形成。
你这个怎么像物理课，不像是传道书了？
哎，不是，这是你刚刚你这么讲，我才看出来这原来是。
但你这样一讲，我又看出来说，这个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有一个根源就是地却永远长存，它一直在那转嘛。
对对对，
圣经就是这样，你别笑我们强说厥词，
嗯，
圣经它自圆其说，
嗯，
你拿它没办法。
是我原来没有看到这个，我只看到这个日头风江河，我只想他们是并列，但现在看不是并列，它是有一个顺序的。
对，而且讲得非常的完整，这几个要素都在里边了。
是，
这一讲完了之后，他才有一个感叹性的话出来。这个感叹性的话就是第八节，万事令人厌烦。他不是说万事厌烦，地不厌烦他自己，风不厌烦他自己。但是人呢，啊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同样的循环，同样的风，同样的江河，同样的日头底下。
为什么叫做万事令人厌烦？我们看到这个事情，它就这样的，非常的好像很单调，它不改变，它有在运动，但它却没有进步，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就让人厌烦？
果然是中国文人学科学啊。其实他这个话的意思又打了我们一棒子。
嗯，
这刮胡里面这句话很好，万物满有困乏。这个所谓的万物就是讲到地呀，啊，日头啊，风啊，江河啊，也不断的在劳动。
嗯，
这个劳动从我们的眼睛看起来呢，我们说不清楚。
嗯，
我们看也看不进。其实它不是说老子讲的这个五色令人眼盲啊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不是在讲这个东西，
不是讲这个，
他是说你怎么看呢，你看不完，
嗯，
他都站在一停一直不停的动，
嗯，
你怎么听啊，你也听不到一个尽头。
嗯，
真的还不是从人的 感叹上面来，只是说中国人一翻呢，我们又变成翻成令人厌烦了。
对，其实你看看那个英文的，
嗯，
它这个意思就不是这个，它是万事都有它的这个困惑，也有它的劳碌在里面
消耗，
但人却不能明白。
不但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人的劳碌是虚空的，这整个万物的运动啊，
嗯，
我们也看不明白，
也看不明白。
对，这个看不明白，就是我们在观看一个很大的循环，很大的一个走马灯。
嗯，
我们自己已经有问题了。
嗯，
手粘在桌面上是我们的问题，连桌面都有问题。
嗯，
连胳膊都有问题。他才在说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。他不是说呢，因为重复所以就没有意义，他还没有在讲这个东西，他仍然是在讲前面这个情况，日头啊，风啊，水啊，江河啊，通通都是一个大循环，在这个日光之下，在我们活的这个环境之下，还不讲人自己本身的劳动，在我们活的这个环境之下都没有新的事情。
嗯，
不是我们在讲说啊新的比旧的好，而是说没有东西可以改变这个局面，
就是没有新的事。
说得很简单，可是它背后的思想不是说有新的就比较好，
嗯，
或者新的本身有什么意义，而是说你没办法改变这个状况，叫做没有新的事。
他就是告诉你没有新的事，
也没有办法从外面引进一个力量来改变这个状况。但是当然我们知道神引进了耶稣基督就改变了整个的状况，所以他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嘛，从人的咒诅里边，从这个受造满有困乏的这个世界里边，神爱是神爱这个世界，他将他的爱子拆到我们中间来，这个叫做新事。
对，
这个是外来改变的，这不是天天都有的，
是外来的，
不是每天每天神赐一个独生爱子给我们，
嗯，
这只有一次的事情，这个叫做新事。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困乏的事情，
都是困乏的，
令人看不出答案，看不出所以然的事情，
然后人也不能明白，不能从中得到满足，
这个叫做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。
嗯
啊，我们不能落在一个框子里面，就是说哎，现在有这个 internet， 现在有网络，从前没有了，他不是在讲这个事情。
嗯，
他是在说我的劳动以及这个整个环境的劳动统统没有答案，
或者说是所有这些劳动他有在动，但他没有进步，
对，
他没有产生新的东西。
这个就是跟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因为你做的机器人他绝对不会这样问问题，他觉得这样挺好，你给我加油，你给我换零件，我就继续做我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遗憾，因为我们不能就在这个循环里面。那对这个循环的反动，尤其对中国人来讲呢，这个很大的吸引力，就是我烦了，我不干了，我不想这个问题了，我死了就没有了。你可以说我看不出答案，你也可以说我烦了。但是当你说死了就没有，这是不负责任的话，这是自欺欺人的话。
嗯，
这个大跃进呢，对中国人来说引诱很大。
嗯，
我们喜欢把事情简化，然后往那一砸就算了。
嗯，
我小时候一直被一个教育灌输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呢，特别细心，特别有耐性。胡扯，
是真不是这样，真不。我们的思维是经常是跳跃性的。
对，
中间呢我们不是连续性，所以我们
缺环的很厉害。
对，我们会一下就很快跳到那个结果。
然后这些老白啊，
嗯，
欧洲人呢，啊，你单说德国人，还有现在的很多的美国人，
嗯，
他甚至是乡下人，他就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做得非常非常的仔细，弄得非常整齐非常干净。这个白人比我们有耐性太多了。
嗯，
你看他们研究这些机械，那要很有耐心。我们认为机械是粗活，机械是细活，
非常精细的活。
对，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不搞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没这么大耐心，
我们没那个耐心，所以我们最精密的我们搞不出来。核心部件为什么不做不出来，其实就是没这个耐心，
没这个耐心，
你老想大跃进。
对，当做不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砸了，就给自己一个观念，说哎呀，人生是虚空的，没有意思，再想下去又怎么样，一死就白了了嘛。
嗯，
对不对？你看人家不是这样做的，人家看见这个没有答案的世界，他在那儿定睛看， 哪怕他的结果到最后还是没有答案的，他不会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没有价值的，因为他要寻求这个答案，他想要更知道一点点，他就愿意花这个代价。因为我们有这种懒惰马虎的习性啊，也使得我们在得到救恩之后呢不宝贵，
嗯，
很少看见弟兄姐妹。当他得到这个救恩之后，当他发现自己是罪人之后，他想要去进一步知道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，
嗯，
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死，
嗯，
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计划往下面是怎么样，我们都不想，我们有个教会能够儿女也信主就好了，你知道吧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
是这样，
老中的毛病啊，就像我们第一次就讲了，这个传道书呢还没开始读他已经读完了，因为他认为他这样理解大概就对了。
是这样，像我们这边这个教会现在，他每个星期天这个主日学，他牧师自己讲，每次大概就一节两节经文。我到这边一年了，彼得后书还没讲完。
哦，真的？
每周讲，
这个太安慰蒙哥了。
啊，一年了，而且每周讲，一年了没讲完，而且我去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讲了。
好了，咱们这个我们还没有讲到段落。对不对？我们本来认为说这个段落挺清楚的啊，大概就是万事令人厌烦啊。其实他一直在解释这个观念，恐怕要一直解释到十一节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第八节这个万事令人厌烦呢，当做一个分水岭。
嗯，
底下的话就是从道理上再回头分解这个现象。
你说
第九节
哦，十一节是吗？
对，第九节是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。第十节是说，没有人能够指着任何一件事说这是新的。第十一节他又回到这个一代一代，就是开头所讲的第四节所讲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所以他这个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。
嗯，是这样。
这边从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自然科学上去，那边从人的分析下来，但是这个分析里面恐怕还有好几个不一样的角度，只是我们今天应该叫停了。骆驼，咱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吧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湖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